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生命更新解经系列之仁者无惧，路加福音。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杨天成。我们现在正在研读的是根据维尔斯比所著的生命更新解经系列的仁者无惧路加福音，今天是第32讲，我们已经进入到这本书的第17课，主题是从观人学功课，从观人学功课。我们从这里面看到耶稣基督描写人的版本。我们看到第一部分是苛求的寡妇，路加福音18章1-8节。第二，自欺的法利赛人，路加福音18章9-14节。第三，不忠实的青年，路加福音18章18-34节。我们今天进入到第四，坚定的乞丐，坚定的乞丐，路加福音18章35-43节。18章35-43节，马太告诉我们，主耶稣出耶利哥时，遇到两个瞎眼的叫花子，马太福音20章29-30节。路加只向我们介绍了其中的一个，就是巴迪买，他在主将近耶利哥时大声喊叫。其实有两个耶利哥城，旧城已被毁，新城由大希律所建，两者相距1公里多。这两个人坐在新城的入口处，其中一人说话较多，所以两处记载并无矛盾。请注意马可福音10章46节，当时瞎眼是很常见的不治之症，瞎眼的人只能行乞度日。这两个人并非生来瞎眼，因为他们祈求能恢复能力。尽管他们的路上有重重的障碍，他们不能看见主，众人也拦阻他们，主又迟迟没有回应，他们仍然坚持求主怜悯，他们不会让主从他们面前走过去，却不开口向他求怜悯。他们称呼主为大卫的子孙，这是弥赛亚的称号，表明这两个犹太叫花子知道主能使他们重见光明。以赛亚书35章5节，路加福音4章18节，主回应他们的信心，治好了他们，他们经历了何等大的改变啊！他们从黑暗步入光明，从行乞变为跟随者，从喊叫变成赞美主，他们加入上耶路撒冷的朝圣队伍，高声的赞美主。这两个叫花子与年轻富有的官成了强烈的对比，他们本是贫穷的，却变成富有，那年轻人却从富有变成永远贫穷。这两个叫花子并无特别之处，他们只是公开承认自己的需要，那年轻人却对自己说谎，夸耀他的品格，他不信主，便忧忧愁愁地走了。 两个叫花子却相信主，就跟随他并赞美神。他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路加福音一章五十三节。我们从这章圣经阅读的人的版本，激励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不管别人说什么做什么，那寡妇不因法官漠不关心而灰心，那税吏也不因法利赛人的伪善而沮丧。尽管使徒都很自私，家长还是把小孩带到了主的面前。就算众人责备那两个瞎子，不许他们上前，他们还是要到主那里去。主耶稣总是回应人的信心，并赏赐相信的人。那个年轻富有的官，对于那些想靠好品格得救脱罪的人是一个警告。他让我们看见，一个人能够离救恩多么远，却依然因不信而转身离去。班扬在《天路历程》的篇末警告我们说，这时我才知道，即使在天门也有通到地狱的路，就像江王城一样。今天我们要留心这警告。下面我们进入到这本书的第十八课，主题是来到耶路撒冷。来到耶路撒冷，路加福音十九章。哥伦布于1492年向西航行期间，记了两本航海日志，其中一本是伪造的记录。他希望跟随的人相信，他们离海岸比实际情况更近。显然，哥伦布认为船员的士气比船长的人格更为重要。主耶稣在上耶路撒冷的途中，告诉门徒将要发生的事，他们却不明白。路加福音十八章三十一到三十四节，跟随主的群众，有些认为他要到耶路撒冷，把以色列民从罗马的捆绑里释放出来，实现神的国度；另一些则只看神迹。在这章圣经里，路加医生集中描述主的真正身份，他展示了自己的三重职事：一、寻找迷羊的救主，路加福音十九章一到十节；寻找迷羊的救主，路加福音十九章一到十节。撒该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义人，但这个税吏长并没有活出这个名字。耶利哥城的犹太宗教群众肯定不认为他是义人，他不但向同胞征收税款，还为不洁的外邦人做工。税吏因多收税款而惹人憎恨，他们收的越多，收入也越多。路加福音三章十二到十三节。在犹太人眼中，撒该是叛教的，但他在主眼中却是他真爱的失丧罪人。主到访耶利哥的那天，为撒该带来了许多改变。看看这些改变是很有意思的。男人变小孩，男人变小孩。在中东，男人一般不会在街上奔跑，特别是富有的政府官员。但撒该就像一个跟着游行队伍的小男孩，他沿着大街跑，甚至爬到树上。好奇心无疑是大多数孩子的特征，那天就是好奇心的驱使撒该。 宗教改革神学家加尔文写道，好奇和单纯的是信心的一种预备。事实常是这样。对撒盖来说，这句话肯定是成立的。为什么聚集了这么多人？他们跟着的拿撒勒人耶稣究竟是谁？我错过了什么没有？主耶稣说，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路加福音18章17节。骄傲也许比其他任何事情都会妨碍成功人士信靠耶稣基督。寻找的被寻见，寻找的被寻见。撒该以为他在寻找主耶稣，其实是主在寻找他。路加福音19章3节10节。按照本性，罪人是不会寻找救主的。罗马书3章11节。人类的先祖犯罪后就躲避神，神却寻找他们。创世纪3章1到10节。主在世传道时寻找失丧的罪人，今天圣灵也借着教会寻找罪人。我们不知道神怎样在撒该心中做工，预备他迎见主耶稣。那个悔改的税吏利未是他的一个朋友。路加福音5章27到39节。利未曾向撒该提及主耶稣，他不断为撒该祈祷。撒该以厌倦财富开始渴求更美好的事物。我们无法回答这些问题，但我们可以欢欣鼓舞，因为寻找的救主总会找到期待新开始的罪人。小子变大人，小子变大人。撒该身体矮小，被群众遮挡，以致看不见主。这不是他的错，他非常努力地克服障碍，甚至放下尊严爬到树上。在属灵的层面上，我们全都是矮子，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马书3章23节。没有人能达到神的标准，我们都晓得不配上天堂。可悲的是，许多失丧的罪人自以为伟大，以人为标准衡量自己。金钱、地位、权力、名望，但这些都是神看为可憎恶的。路加福音16章15节。他们以为拥有一切，其实是一无所有。启示录3章17节。撒该信靠耶稣基督，成了亚伯拉罕的子孙，就是信心的子孙。罗马书4章12节，加拉太书3章7节。这是伟大的名分，你们也能得着。贫穷变富有，贫穷变富有。别人以为撒该很富有，但实际上他只是一个破产的罪人，需要得到神永生的礼物，这是世上最珍贵的礼物。在四福音里，这是主耶稣做家访的唯一实例，也对应了启示录3章20节里的话语。撒该得救，不是因为他答应做好事，而是因为他以信心回应基督的恩言。他以信靠救主，才会答应赔偿他亏待的人，这就是他信心的证据。得救的信心 超过近亲的言辞，火热的感觉。它使信徒与基督联合，生命发生改变。根据摩西律法，凡自首的贼人必须归还盗窃之物，再加上五分之一的赔偿，并带赎签祭牲到主面前。利未记六章一到七节，若不能归还，就要四倍偿还。出埃及记22章1节，要是人赃并获，就要两倍偿还。出埃及记22章4节。撒该没有找律例条款的漏洞，主动提出给出最大的赔偿，因为他的心已全然改变。神的儿女生来就是富有的，因为他享有耶稣基督里的各样属灵福气。以弗所书1章3节，有神丰富的怜悯和恩慈。以弗所书1章7节、2章4节，还有他丰富的荣耀。腓立比书4章19节和智慧。罗马书11章33节，这测不透的丰富用之不竭，人永不能充分了解。以弗所书3章8节，主人变客人，主人变客人。主耶稣要到撒该家里去，他便欢欢喜喜地迎接主。喜乐是路加福音的重要主题之一，它的近义词在路加福音里出现了超过20次。得救肯定是信徒喜乐的经验。撒该在家里变成了客人，主耶稣做了他的主人，他准备好了听从主，甘做任何事，为要在别人面前树立无伪的见证。自然会有人批评主耶稣到税吏家里做客。路加福音5章27到32节，但主对这些批评话毫不在意。批评他的人也需要救恩，只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们信靠主。在一天开始的时候，没有人知道这一天会如何结束。对于撒该来说，那一天结束时，他已与神的儿子欢乐相交，成为更新的人，拥有更新的生命。主仍在寻找迷失的人，切望拯救他们。你被找着了没有？第二，赏赐中仆的主人。路加福音19章11到27节，赏赐中仆的主人。路加福音19章11到27节，逾越节总是挑动犹太人的感情，因为它使犹太人回想起先祖从埃及为奴之地被释放出来的经历。一年一度的庆典使他们深感被罗马奴役之苦，更加渴求拯救者。当然，有奋锐党人这样的颠覆组织用突袭战术攻击罗马，也有西律党人这样的政客与罗马妥协，但大部分犹太人都拒绝这些行为。主知道有许多群众期待他建立国度，所以他要用比喻来澄清。很多听到比喻的人无疑会把它与多年前发生的某个犹太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主前4年，大希律驾崩，他把犹太省留给儿子亚基老， 但亚基老要到罗马去接受任命，可是犹太人不愿让亚基老来管理他们，就差派50个人向该撒亚古士都力争。该撒认可了亚基老的继承权，却不给他王的封号。主说明神的国度其后才会来到，但他的仆人必须忠心地完成他所指派的任务。在这个比喻中可以看到仆人对主人的3种回应：忠心顺服，忠心顺服。每个仆人都得到一笔钱，相当于一个工人3个月的薪金。你可以算出这笔钱在今天的购买力。做生意这个词的意思是让我的钱运作起来。仆人可以把钱交托投资者以赚取利息，或者做买卖去牟利。最重要的是，他们要将更多的钱回报给主人。他们可以用任何方法，只要是合法的、有利可图的就行。经文只记载了10个仆人中3个人的表现。头2个都是成功例子，他们分别赚了10锭和5锭，都得了相应的赏赐。仆人忠于所托，虽然主人并没有承诺过要给赏赐，他们也无法确知主人是否真的会回来，更难以断定他能否得国。才干的比喻与这银子的比喻相似，马太福音25章14到30节。但不要混淆两者的教训。在这个比喻里，10个仆人得着等额的银子，奖赏却各有不同。在才干的比喻里，仆人没有得着等额的银子，却得着同样的奖赏。主人赞赏他们，使他们得享主人的欢乐。马太福音25章21节。才干的比喻教导我们，神若给予侍奉机会，我们就要忠心地运用各种恩赐。一些人有很多能力，神就给他们更大的机会。重要的不在于你有多少才能，而在于为主运用才能时你有多忠心。最没有才能的人，如果他是忠心的，他所得的赏赐不会少于蛮有恩赐的教会领袖。在银子的比喻里，每个仆人都得着等额的钱财，他很可能代表福音信息。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4节，提摩太前书1章11节，6章20节。信徒的恩赐和才干各有不同，却承担了相同的责任，都要分享神的道，使各处的人得闻。帖撒罗尼迦前书1章8节，帖撒罗尼迦后书3章1节。在五旬节那天，只有120个信徒聚集在一起，使徒行传1章15节。但那天结束之前，就有3000人归主，使徒行传2章41节。不久之后，又添了5000信徒，使徒行传4章4节。其后，犹太领袖还指控门徒把基督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使徒行传5章28节。提到做见证，所有信徒都有相同的起点， 因而会按忠心和成就得奖赏。忠心的仆人所得的奖赏是去管理几座城，忠心工作的奖赏永远是获派更多的工作。然而获派管理那么多座城是何等大的奖赏啊！主将来在地上建立国度时，我们要得着什么奖赏和工作，就要看我们今天怎样侍奉主了。今天的忠心是为明天蒙福的侍奉做准备。好，我们今天就停到这里，下面我们留几道研习题。第一题，除了钱财之外，那年轻的官跟那两个叫花子有什么分别？除了钱财之外，那年轻的官跟那两个叫花子有什么分别？第二题，主所遇见的人的什么态度和行动影响了主对他们的回应？对于主耶稣，我们该有怎样的态度和行动？主所遇见的人的什么态度和行动影响了主对他们的回应？对于主耶稣，我们该有怎样的态度和行动？第三题，主对撒该的看法跟大部分犹太人对税吏的看法有什么不同？主对撒该的看法跟大部分犹太人对税吏的看法有什么不同？第四题，撒该的哪些态度促使主对他做出回应？撒该的哪些态度促使主对他做出回应？第五题，雅各书二章14到26节的陈述与撒该的故事有什么不同之处和相同之处？雅各书二章14到26节的陈述与撒该的故事有什么不同之处和相同之处？第六题，你看到过或经历过哪些偿还的例子？你看到过或经历过哪些偿还的例子？好，今天我们就研读到这里，愿神祝福你，下回再见。
是有盼望的神，你是我的神。